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平安，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丽文邀请您来到清泉甘露，让我们一块来学习创世纪最后一章50章。那我们谈过了雅各的死，今天这一集节目呢，让我们来看看约瑟如何安葬他的父亲。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那是创世纪50章4节到14节。创世纪50章4节到14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这段经文提到亚伯拉罕家族的坟地，家族坟地再一次居于非常显要的地位，这是如今在应许之地中唯一存留的赌注了。从亚伯拉罕被呼召来到迦南，直到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我们看见应许之地迦南还没有，就是还不曾真正属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如今呢，举家迁居埃及，更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重归故土，并且何年何月这块土地的拥有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所以安葬在迦南实际上是再一次的信心的宣告，他们都相信有一天呢，迦南要真正属于他们。因此雅各的去世与安葬呢，深具意义了。好，我们来看经文第4节。过了哀哭的日子呢， 约瑟就请法老家里的人转告法老说，要求要回这个迦南地安葬他的父亲。可是基于哀悼礼仪的关系呢，他不方便直接与法老说话。那约瑟向法老解释他父亲曾要求葬在迦南地。第五节就提到约瑟引述雅各的遗言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这里的掘这个字啊，也可以翻译为买，因为这块坟地实在是当年亚伯拉罕用钱买下来的。那么这个字的字根呢，出现在申命记二章六节以及何西阿书三章二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节经文可以这么翻译，就是在我为自己所买的坟墓里。那这里第六节法老呢就答应了这个约瑟的要求啊，法老很大方的答应了他，他说你可以上去。有解经学者就认为说，这是将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预言了。这里形容回到迦南地是上去，因为呢他们将回到迦南的希伯伦去，那里的地势比歌山地高一点，所以他们说你可以上去。好，我们再看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九节记载约瑟开始往这个迦南地去安葬他的父亲。经文记载，法老差派埃及人的臣仆甚至埃及的长老协助约瑟办理这事，可见法老将雅各的葬礼看为国家大事。这样对待一个外国寄居者，当然是因为约瑟的缘故了。约瑟在埃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皇室的送殡行列提高了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地位，他真是像一个皇帝那样的下葬哦。第八节提到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都一同出发，但是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呢，就都留在歌山地。因为这一次离开埃及只是去安葬先人，并不是搬迁家园。妇人孩子的留下表示那些出发的人还要再回来，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如今还不是归回迦南的时刻。好，这群送葬的队伍阵容强大，有车辆马兵和约瑟一同上去希伯伦。经文提到那一帮人甚多。第十节就说到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了。那时候呢，人在一个圆形平地上打鼓这个亚达的河场这个地呢是一块大石或者是一片硬土啊。那么河场呢设在高地通风的开矿处，通常是在城镇边缘或者是城门附近。那亚达的河场的这个确实地点不详，如果按照丁道尔注释，那么丁道尔注释认为呢，这个亚达河场的位置呢显示是这个绕过死海的弯路，从东北边接近希伯伦，不是从西南而上。或许当时某个地方政局不稳定，所以这一对送葬队伍呢要避免受到攻击的危险。在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直接的通道也再度不便使用。我们可以看那个出埃及记13章17节那里提到。如果我们看第11节的记载呢，那里就提到迦南地的居民呢我们从迦南地的居民的反应而言呢显示约瑟众人呢在亚达的河场所举行的哀悼会呢是在约旦河西举行的，是在西岸举行的。那么和合本呢就翻译为约旦河外，英文圣经 NIV 呢说是 near the Jordan， 靠近约旦河。那么这是更确实更准确的翻译，靠近约旦河比起翻译约旦河外就更准确了。 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过了河进入迦南，所以是在河的西岸。在那个地方他们停下来举行了七天的哀悼会啊，这个是十分合理十分恰当的。好，我们看第十一节的经文，这里说亚达的河场后来呢就被称为亚伯麦西。亚伯麦西的意思啊，就是埃及人的草场。在闪族的字汇当中呢，草地和哀哭的读音很相近，好像是在玩弄于文字游戏那样啊，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亚伯麦西。那他们看见这一对从老远的埃及出来的送殡行列呢，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好，我们来注意这个翻译啊，在新译本的翻译当中呢，第十节呢就指出亚达河场是在约旦河东岸，这是新译本说在约旦河东边。那在第十一节也再次的强调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在这个地方被命名为亚伯麦西。然后呢，和合本的翻译啊，和合本只在第十一节指出这场哀悼会是在约旦河东边。好，刚才呢我们参考丁道尔注释的分析呢，我们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其实这场哀悼会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好，到底原文怎么说呢？从原文呢，原文没说是东还是西了，原文只是说靠近约旦河啊，或者我们从英文的翻译就是 beyond the Jordan 或者是 near the Jordan。 好，那么这个教父耶柔米他就认为亚达是位于耶利哥南边一点，那么这就是日后便雅悯支派的领土，在哪里？在河西。好，到底是在东边还是西边没关系啊，无论如何这并不影响这个葬礼的意义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二到十三节啊，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抵达了麦比拉洞，就雅各的尸体呢就埋葬在这里了。这个坟墓里头呢一共埋葬了六具尸体，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雅各和利亚。那今天在希伯伦的麦比拉回教寺庙里头还可以看见纪念这个六个人的石碑。整个葬礼结束以后，他们就开始漫长的旅程回埃及去了。是的，当时迦南地住着各族的原住民，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约瑟的族人要在埃及暂时居住400年，直到神所定的时候到了才可以离开埃及。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这场送葬队伍似乎预演了一场民族的归回。日后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子孙再次离开埃及，带着约瑟的骸骨离去。这一段有关坟墓的论述显示了坟墓是表明列祖对这块土地就是迦南地的一种主权的宣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献心之旅有时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看见应许的实现，但是应许却是真实可信的，它不是谎言，虽然需要等待可是必然实现，因为神是守约信实的。好，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就暂时研究到这儿，我是丽文，再会。